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是5月14号啊，星期四。这个我们啊，今天接着聊啊，谈天说地的时间，张伯立的谈天说地，我们接着聊这个关于北京的大逃亡。那我昨天讲了北京这个大逃亡呢，这个是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除了这个辛亥革命以外啊，这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啊，这个第二次的大逃亡，但是这次逃亡比那次逃亡人还多啊，相当之多。我昨天讲了三波的逃亡，一波是美国人帮助的啊，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就是这个方励之和李淑贤啊，他们贤伉俪在中国美国驻中国北京的大使馆里边躲了一年，好像一年多一点啊，一年多一点。那么后来经过英国到了美国普林斯顿，然后呢这个第二批的逃亡就多了啊，这一波呢就几乎是香港人帮助的，这个他们就包括这个严家琪啊、万润南啊、这个陈一姿啊、苏小康啊，当然还有王军涛和陈子明，他们是被抓了啊。这个对我今天要补充一点，昨天有人提醒我啊，所以提醒我说这个当时这个被这个抢救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时候失手了因为有这个特工打下来了，失手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王军涛也抓了，同时也把这个救王军涛的其中有一个一个人也抓了，罗海星，这个叫罗海星，罗海星是新晚报罗福的儿子。那么罗海星呢被判了5年，后来坐了2年，坐了2年呢，因为英国的这个首相撒切尔夫人一直在这个跟中国谈，后来把他放了，这个现在好像有病去世了有病去世，这是应该纪念的一个人啊，也为了营救我们北京的知识分子坐牢的。当然还有华叔，就是我们就大家都认识的著名的司徒华，当时是这个香港的港支联的主席。那么什么叫港支联？就是香港支联大陆民主运动这个联合会，这个全称这个叫港支联。那么港支联呢这个怎么成立呢？后来就是民主党的，香港民主党的前身。那港支联是怎么成立的呢？港支联就是因为89民运成立的，因为89年北京学生对政府的这个和平的请愿然后呢这个在请愿的高潮学时的时候，香港各界捐了好多钱。那昨天有人留言也问我这钱哪来说浙商一个船三个人花了200万那么这个阮振宁和这个向小菊、李金花他们这个船花了80万，这钱哪来？这钱呢都是香港老百姓和各界人士捐的包括当时的演艺界，这演艺界捐款的人很多了，像周润发呀梅艳芳这个包括这个台湾的邓丽君还有这个好像那个时候好多人捐款。那总共捐了多少钱呢？好像是捐了七亿港币，这七亿港币当时了不得了，那多少钱啊？那中国万元户都了不得了，对不对？捐了七亿。那么七亿呢后来没有都到账，有一些是我认捐，但是北京镇压说哎呀这个钱也不知道给谁了，所以那就没有都到账，据说到账有4亿，那是很大一笔钱。那么这个钱呢就在这个联合会里边掌握着。那么这个钱呢联合会就做了一个决定，用其中的很大的一部分钱来救北京的，既然没有送到北京，那就送北京的天安门的学生领袖和那些被捕的知识被通缉的知识分子来救他们。所以这个钱是大概是这个预算从这里来的。当然这个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后来也没花那么多，后来就成立了民主党成立了香港的支联会，后来就成为民主党，就成立后来有一段时间是香港的第一大党第一大党，大概是91年92年93年94年这个时候都是第一大党，那应该算是执政党了除了这个港督以外，这个在立法院里边他们是多数党这个大概我了解的情况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还有昨天呢大家有点这个质疑，就是说这个我说了一个就是说法 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法国的这个国庆节。那么大家知道法国的国庆在七月份是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所以呢这个游行的阅兵游行的第一个方队是天安门学生方队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对的。这是严家琪跟我说的，我没有参加，我当然还在国内亡命呢，没有逃出来。那么这个我今天看了一张照片啊，就这个是很珍贵的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个当年这个方队游行的照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方队，这个凯旋门，这个方队的游行，但是不像中国的阅兵方队的那么正规了啊。你看这个凯旋门，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阅兵这个学生的方队，推着自行车，穿着黑衣服，戴着白头套。啊，写着博爱民主啊，博爱平等，这个大概是这样啊。好吧，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接着分享。我真的是要感谢神，那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那我今天也没有机会跟大家来讲一段的历史。那这段历史是很沉重的啊，很沉重的，但是过30多年了，想起来了，这个是还是有些激动，但是毕竟过去30多年了。能够记住的就是关于自己的，就是关于自己的，还是记忆深刻的。有些我是记不住，所以有人说这个你为什么没有讲这个，没有讲那个？那也有人让建议我今天讲讲香港的这个被迫害的情况。那我没有直接，因为我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讲口述就是我所经历的，我没有经历的这个可以放在一些政治评论家那里，让他们去讲这个很多啊，他们在讲香港现在被逼迫的情况。啊，我们也常常为香港祷告，这个，所以呢，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啊，我要讲的大概就是我所经历的内容啊，这样比较详细一点，也是我所经历的，我的这个很个体性的啊，很局部的，不是全面的啊，所以余英时先生就告诉我说，你们把你们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具体的，你们把它写出来，或者把它留下来，那这个为未来的史学家提供一个最原始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我的目的是这个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我这个讲的这个角度跟别人角度也不一样，而且我对有些人和事的看法也跟别人不太一样，不一定都一样啊。那么这个回头来看，对这段历史啊，这段历史，我们这批人，我包括我自己了，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无所怨尤，因为历史嘛，我们经历了就经历了，这信了主了，我们就更了解，不管这个高山低谷啊。这个我们上帝都带领我们走过了，我们也了解说人的一生啊，不可能事事的平顺，对吧？我们都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对，上帝把我们会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那也因为89年生活的这种挫折，生命的这种打击，这种彻底的一个翻转和改变，我们这些人在很多人谦卑下来，他信了耶稣。如果没有89年这一场的破碎，我相信很多的知识分子都不会信耶稣的。这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知识分子。那我们今天信耶稣，包括天安门的学生，那是因为我们89年这场运动对我们个人的破碎啊。所以我们也感谢神。这个就像中国古人也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啊，对吧？这个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不知道，因为未来怎么样不知道。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说信了耶稣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仅生命改变，我们的家族也跟着改变啊。那这个祝福会通过咒诅被打碎临到我们。那我们所经历这些苦难呢按照圣经说也是有益的所以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让我明白你的律例，让我明白上帝的律例那苦难呢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呢，也是要在安慰在苦难中的人。那我们没有经历这个苦难呢，我们也无法安慰那些苦难中的人。就像你没得过癌症，你去安慰那些得癌症的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痛苦呢？对不对？你不了解吗？比如说你没有经过这个生命的破碎，你安慰那些破碎的人，他觉得你的安慰都是很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所以我们经历的苦难，如果我们走过来了，那就是祝福，就是祝福，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那我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的逃亡故事。这个我这本书呢，很多人要买，现在也没了。那我想还会再印啊，这本书就是这一本吧。我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很多人要买这个逃亡者啊，现在基本这大概我有30万字左右，基本都没了。这是在香港出版的。那我这个这是我的第六版啊，第六次印刷，在香港香港出版。那我这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呢，现在被抓了，在中国呢被判了，他被判了11年。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这个出版社他也不是出版我一本书被抓的啊。这姚文田这个老人家呢，是在香港一个独立出版商。那他出版我这个书，也出版余杰的书，出版的很多啊。余杰的，比方说这个什么和谐大帝啊，习近平啊，不是胡锦涛啊，还有他写的，反正写了很多这个批评中国首脑的书。这个姚呢，就到深圳就被抓了，被判了10年。老人家现在还在监狱里呢，现在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这个呼吁放也没有放，所以这本书呢，后来我就没有再印在香港。那再印可能我们会考虑在美国或者台湾，我再印。那这个以后提醒大家，那这本书就写了我整个的逃亡的过程，所以我今天我就不讲那么多了，我大概一扫而过，我主要讲接着这本书讲，就讲到我到香港以后，这本书就没有了。我这本书写到我1980年6月13号。到了香港，再没有再写啊，再往下就没有写。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往后的，就是我6月13号以后这些年我生命的改变啊，我的命运，我遇到的人和事啊，这些在我生命中印象很深刻的啊，我生命的一些经历和我生命的一些的改变，我生命的挫折啊，跟大家分享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看现在有多少朋友来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有，哇，这么多地区的朋友来了啊，这个欢迎你们啊，新朋友来上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啊，新朋友欢迎你啊。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接着谈。我是1980年6月的4号早晨回到北京大学，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一批北京的学生从广场出来了。凌晨的时候，中国的军队给我们留了一条路啊，就是当时通过侯德健的谈判啊，然后我们做了决定，准备回这个离撤离广场，那时候还有几千个学生嘛，那军队那就十几万，那广场呢黑压压的坦克军队，那我们就回走，军队在六部口的时候追赶了一次。曾经呢有一个坦克截断了我们的队伍，压死了11个人。这个是我们撤离广场最大的一次跟军队的遭遇。其中有一个叫方正的一个北京体院的学生，就双腿被压断了，双腿就被坦克生生的压扁在坦克履带底下。他为了救一个女同学，那后来那个女同学呢还不承认啊，所以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人性，但是方正我觉得很了不起，现在也信耶稣了，信主了。那方正信主了，然后呢，这个方正也不后悔。方正说，不管他承不承认，但是我做一个男人该做的。我觉得这个了不起，两条腿压下去。那然后呢，我们到了北大之前，我有一个讲演，大家也看到这张照片啊，这是我在到快到北大之前。这个讲演那个讲演以后呢，这个然后呢我就到了北京大学，到了北京大学，我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这个北京大学，就离开了，就逃出了这个北大。逃出了北大，我就到了哪里呢？到了一个朋友家，一个女作家很著名，那我就不谈她的名字了啊。一个很著名的女作家，她呢这个就就这个把我接到了一个她的朋友家，我在那待了2天住了2个晚上。 这个就是离北大很近了，我记得我是骑自行车东拐西拐，拐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带着我。那么我和我的这个女儿的妈妈，就是我的前妻啊，她在太原来看我。那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结果到这以后呢，这个接待我这个朋友啊，接待我的朋友，他们两个夫妻俩就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呢，就这个先生呢，就到北京各地方偷偷看一看，回来就跟我讲，就是这复兴门这个医院的门口啊，那个车上啊拉的那个死尸多的，他说那个连那个路口都全是血，有一层很厚。他到太平间去看了一下，就看了大概有100多具尸体啊，都埋着篷布，很多他是学生证都放在旁边的。哎呀，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啊，那几天啊就也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我是9号离开北京，9号我们啊这个那时候北京就有了空校运动啊。什么叫空校运动呢？就是北京啊这个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觉得这个镇压了，学生们应该赶紧离开校园啊。为什么要离开北京离开校园呢？因为北京当时啊已经戒严了，那么在戒严地区抓到你，不用经过法律的审判，也不用经过公安局，直接可以击毙，那直接可以建部队，直接可以处决你。所以这个在戒严期间，这个是没有什么法律可讲的了。这个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第一个啊，我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赶紧离开北京啊，到其他地方抓到了，他得经过法院审判嘛，对不对？啊，他得判嘛，得经过一个当时的法律的途径。当然，这法律比今天好啊，那时候还讲这法，今天一点都不讲。那后来，当然后来他们戒严期间也不讲了。那时候，那我呢，我就九号我就开始逃，我逃到了骑自行车，逃到了通县。到了通县，我遇到了几个老朋友，当然也是有几个也不能说，我现在也不能讲啊。这个不能讲。所以呢，我们这个好，没问题啊。这个所以我也不能讲，那不能讲，那这个我现在可以讲一个人，这个人已经回天家了，走了。这个就是个女诗人，叫伊蕾啊，当然天津的很著名的女诗人伊蕾。那伊蕾呢伊蕾她真名叫孙桂珍啊，这个她是一个很著名的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像顾城啊，这个什么北岛啊，舒婷啊，伊蕾啊，就那一代的啊，那一代的这个很著名的一个诗人。但伊蕾最著名的诗就叫单身女人宿舍啊，所以我那天跑到天津就住在他的单身女人宿舍。这我可以公布了，原来不敢公布是因为他们都在国内，但伊蕾很难过，很可惜，就是去年他走了。我这么多年跟他也没有联络，因为怕给他们带来麻烦。那去年呢，他在北京啊，前年在北京在宋庄跟我联络了啊，我们加了微信。啊，没有想到微信还经常连了，他俩经常旅游各国。我说来美国，我们好好聊聊，这么多年没见了。当年那个逃到天津那个夜晚啊，在你的单身女人宿舍里边，后来发生很多故事。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讲了。因为我们那里边有四个人啊，不是四个，六个人，就我跟我的前妻啊，这个我的女儿的妈妈。那么还有呢，我们夫妻，还有这个伊蕾和她男朋友，那我就不讲谁了，这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也是我的老朋友。那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是我的老朋友，还有一个女生就更著名了，我就不说了，她这个是上海的一个女作家啊。我们在那儿有一个晚上啊，这个谈了很多的事情。我记得当年是在通县遇到他们当时有一个面包车呀。啊，那人山人海，逃亡的人呢，那就有点像电影演那个人往台湾逃那感觉差不多。 啊，后边的解放军那个枪声听得非常的清楚，坦克轰隆轰鸣声都听得到，直升飞机在空中飞，那底下的人就跑，那怎么跑呢？骑自行车，路都塞，往哪里跑？我就想往天津跑，往天津跑的那个就一个面包车，很旧的一个面包车。这个车呢，一雷他们正在跟他讲价钱，啊，这个车好像要500人民币。当时那500人民币很多钱呐，对不对？一月的工资才100多块钱嘛，那要半年的工资，这个他们有点不太干啊。跟他谈，我正好骑自行车到了，我一看，哎，我说你们谈什么呢？说这个谈这个价钱呢？我说这车还谈什么价钱呢？命都没了，赶紧上车跑啊！上车，他说那你付钱呢？我说我付钱，上车。我这是我的个性，没办法。大家就上车了，当然我兜里的钱还是够付他的车费的，没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会有人问你说你的钱哪来的？我当时还是在北京大学，我还存了点钱，我那有稿费，我写了很多的稿子，稿费我还有一些的，有一些钱，我就都带着的。当然有人说，哎，你们广场不是分了一点？广场是临走的时候广场指挥部的管财务的人，后来这人也在北京大学，给了我2000块钱人民币。这就是我逃亡所有的钱，大概有手里有那么2000多块钱。这个叫逃，我说那赶紧上车。一上车，这车一开离北京，哎呀，我们几个男生啊，这就悲愤的不得了啊，就开始就喊口号啊，喊打倒李鹏，把那两个女作家吓得浑身这个直抖，说不要喊了，一喊这个警察来了，这个什么军队来了。然后我们就唱国际歌，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啊！那我在唱国际歌，唱得很雄壮，结果那两个人吓得，然后我这么一唱，那司机就认出我来了，说你是不是张国立啊？你是不是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啊？我在广场听过你讲演呢。那我说正是啊，那时候也不怕，你知道吧？那人哪来那么大胆？他说：“哎呦，那我今天很有幸，我免费了，不要钱了，所以我们就省了500块钱。”然后就到了天津啊，到了天津了以后啊，到了天津，我那天晚上就开始逃了啊，就半夜3点多钟啊，我们几个聊到半夜睡不着觉，那一个小屋，你想一个单身女生宿舍有多大？就那么一个房间。啊，一个车厨房，一个厕所，很小。我们就聊啊，哭啊，笑啊，谈了很多这个广场的事情。然后我就半夜就走了。我这一走呢，当时走到了这个天津火车站，那么大的火车站，那火车站当时是刚新建呢，89年天津新建的大火车站，据说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二，就那么大，比北京的火车站还大。往哪走不知道，那我在想，就在火车站，我走来走去，那两个男作家陪着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往哪里？往南的火车没有，几乎是没有，往北有啊，往南已经不通火车了，但是往北有，那往哪里走？我就说啊，这个那时候人就开始这个。从一个无神论者，可能已经变为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不那么单纯的无神论了，我就说那不管了，反正我们的命运明天是未知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对不对？但是呢，哪一辆车先进站，我就赶紧离开天津，因为天津离北京太近也危险，那肯定就开始快松土了，你们赶紧回家，把我太太给我送回去就好了。好了，那我就跑了。我这一跑就2年啊，就来一辆火车是从济宁开往佳木斯的。济宁是山东的城市，佳木斯是黑龙江的边境城市。济宁开往佳木斯，我就上了啊，所以就把我带到了那。后来我就待着，直到我半年以后逃到苏联啊，半年在苏联坐牢，苏联就是 KGB 就是反复的问我啊，他不相信我是张伯礼，他说张伯礼已经。抓起来了，坐牢了，你为什么要冒充他啊？那里边我这本书写了，我就不再说太多这个细节。那后来最后他知道了我是张伯礼，他确定我是了，后来他们做这个决定。那我当时希望我能够来到美国，美国不行，我说我到法国也可以。那很多朋友都在法国，因为那时候偷听敌台嘛， 陶乐我带了一个红梅牌的这个收音机，短波的，就专听摩托车广播电台，因为中途边境听摩托车特别方便啊，摩托车广播电台，那就知道啊，这批老朋友啊，这个严家琪啊，这个万润南呐，啊，还有这个李璐啊，啊，还有这个乌尔开西啊，都在法国，所以我也提出我要去法国啊，或者美国都可以。那他们后来还是他们这个苏联共产党中央最后给我一个决议啊，把我送回中国啊，送给中国政府。当然我会抗议啦，那我当然抗议，抗议没用，你在监狱里抗议有什么用呢？他说他给我送给中国政府的理由很简单，两条。第一条，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你看，虽然是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思维，但是当时还是苏共啊，苏共的这个本质是不改变。他说我们有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我们不想跟中国政府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啊，我们要把你送回去。啊，就这理由了。那后来我就被送到这个中苏边境。送到中苏边境的时候呢，这个那天很冷，那天非常非常寒冷。那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坐牢了。我逃亡逃了半年，也逃到头了，逃到监狱来了，从苏联监狱送回中国监狱。我就想着可能中国警察在边境那等着我嘛，他一定把我送到边境嘛。边境的口岸两边两国一交一签字，我看电影不都那样子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是这样程序。但是他把我没有送到边防口岸，他把我送到我逃到苏联过境那个地方啊，那个岛我现在可以公布的名字叫巴恰岛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到那儿以后呢，他就说你自己回去。哎，我说为什么？他说的这个。这个我们没有通知中国的军队，我看到你还有太太孩子，我们知道你要送给中国政府，中国会枪毙你，所以我们给你一条活路，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我们这个另外我们也改革开放，也不想得罪西方，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你回去自生自灭。但是你如果被中国政府抓到了，你千万不说来过，别说来过苏联，影响我们的关系啊！你不能讲的，你到苏联坐牢这个历史，你要烂在肚子里，永远不许说。那我什么时候？我当时逃出中国，我都没有讲，为什么说了呢？是因为他这个 KGB 后来公布了这个资料，那这个苏联呢垮了，成为俄国了。那个叶尔钦他们改革的时候，整个北京的学生运动冲击到。东欧也冲击到苏联啊，当然这个东欧有它的也有基础，就原来它有这个波兰的这个工人运动，那么有匈牙利的这个民主运动，那它是有基础的。当然北京的64的这个冲击波，这是很重要一点，这个他们苏联也承认，所以他们也苏联我后来去苏联很多的民运人士见到我也是说，哎呀，很感谢你们。那个时候，否则我们苏联现在还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时候我就，你知道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是好事啊，我也不想走，走不动啊。我逃出去差点没冻死，我就逃出去的时候差点没冻死，我祷告我心里耶稣。可是现在回去我有点走不动，我就觉得我脚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是晚上大概5-6点钟吧，太阳刚刚啊，月亮刚刚升起来，那月亮有多大？我这个我讲就跟太阳一样，血红血红的。我一看，糟糕！你知道当地的人都懂，这叫血月。当血月一出来的时候，狼就成群的活跃。那我这一路就全是狼啊！那个荒山野岭的雪都没着膝盖那么深，全是狼。我就一个人，我能活着走到中国吗？这个你看我的逃亡是逃出去中国又回来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呢，这个时候我要撒泡尿啊！我那个他车停下来，我说我要撒泡尿，他这个他们同意。那我撒尿也不能一个人撒呀，他得人陪着我呀，他怕我跑，你知道吗？他们拿着枪，你不能跑。我看几十个军人拿着冲锋枪往哪儿跑啊？等你回来，我们打死你。所以我在那个雪地里尿尿的时候，我的翻译官，这是个少校， 这个人是哈布隆斯科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啊，这个他这个学中文学的不错，所以我在监狱里那一段时间一个多月都是他给我翻译，有点感情了啊。这个他也在站在我旁边撒尿，我们俩就肩并肩的撒尿，这个近的，这个也是一个细节跟大家讲。他就一边撒尿一边看在前面，就说了一句话，他没对我脸说，因为后边他的军官在看着他，那个上校在看着他，他就说罗马尼亚政变了，齐奥塞斯库被人民处决了，再什么都没讲。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能够走回中国的一个勇气，那个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希望，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前面还有希望啊，所以就这个希望的这个信念就立刻就给我信心和勇气了，我就觉得虽然回中国我们还有希望啊，所以我就走回来了。这个走回来我就藏了一年半，所以我总共藏了两年，然后91年我逃往香港，所以我现在我就开始讲逃香港的这段了啊。这个我喝口水我再跟你们聊啊。我大概有个大纲，我在逃香港的过程中是这样的，91年的四月啊，91年的这个二月我就开始离开东北，就往城市里慢慢的晃，因为已经过了两年了，六次的通缉令过了两年了，学生该抓的抓，该逃的逃，几乎就剩我一个，抓起来14个，王丹等学生领袖21个，抓起14个，6个在法国。6个在法国，那这个6个当时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乌尔开西、柴林、冯崇德，这个他们几个在法国啊。那这个我呢，还有李璐当时在美国了，李璐在美国念书了，这两天网上正在谈李璐，那以后我会讲他啊。那么这个21个学生逃出6个，监狱里14个。那加一起呢就20个，正差我一个啊，我如果到案那我们21个就齐了，这个也是中国政府很遗憾的这件事情，21个学生从来没齐过，你知道没抓着，这抓跑了我们7个人，所以他就没抓着，1/3跑，2/3被抓，就这么一个大概这么一个数字啊。那么我呢这个慢慢的从东北到了广州，那这一路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我还到了北京啊，我还到了北京，我还在中途还看了一次我妈妈啊，我们在一个电影院门口就碰了一面，看了一眼，妈妈给我做了这个一袋子酥饼，她自己亲手烙的酥饼，那我最爱吃的那个酥饼，我就带着她逃亡啊，就往南逃。我是到了5月份，我到了广州啊，到了广州我就找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就把我安排起来了，我就住在广州啊，每天换地方，一两天换一个地方，这个反正这个我那是有假身份证啊，然后就也跑2年有经验了，这个人也变了，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张伯礼了，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所以他是怎么抓得到我呢，很难呢，那我都觉得不是，他说张伯礼跟我没什么关系，他张伯礼我反应都不反应，知道吗？现在这个我就逃到了这个深圳，我接触了到，我通过这个朋友找到了啊这个偷渡的，帮助偷渡的香港的这样的组织，俗称蛇头，就是这种通过偷渡人来赚钱的啊这么一个组织。那我是很幸运，这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被抓？我当时就有一个经验，我的经验是什么呢？谁要是找我，我绝对不信任他，我100%不信任。谁要通过我的朋友找到我说能够帮助我，那找到我这2年也有啊，一个通过我朋友给我传信的，那写的都是那个暗语，这个什么这个啊、王先生，你的货现在该出手了，现在正是时机。然后呢 就都这种暗语，一个勺一个勺的过来，我看了以后我都不理他们。然后再不就是来一首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个都是暗语，小纸条递过来。这个我一看，这个我还有一两个朋友可以联络，跟外界有联络的，但我不跟他们接触。我认为我找的是安全，因为我找的是突如其来的。我不是，你看王俊涛就是别人找他，然后呢他就相信他们，他当然相信黄俊行动嘛。可是罗海星就被抓，他也被抓，就被抓了。那我呢，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找到我不认识的，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问他什么价码，逃到这个香港，他问我干嘛去，就在一个理发店而已，街头就是理发店。广东的一个理发店，法郎，他说我是多少钱？他看了看我，2000。哎呦，我想这么便宜，这挺好，2000块钱度一个人，这不贵呀。我原来好像听说挺贵的，要几万、几十万，2000。那我立刻，那我就说，那就这个吧，咱就走吧啊。那后来他过了2天，他就不干了，他说20000，得涨10倍。那我拿了20000块钱呢，我就得想办法借钱，借钱就是危险的。但是我是感谢神了，我还是借到钱了。那我借到钱了，给了他两万呢。他过了一段时间，他找我，他说现在可以住了。他给了我做了香港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的名字我可以公布，今天叫黄明志，明亮的明，智慧的智。那这人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把他的身份证，把我的照片换成他的照片。如果你不愿，那时候警察都没有电脑啊，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电脑的。那他看了，他不一定是认得出来，是真这个他们香港的这个舌头是有这本事的。那我呢就拿到了这个身份证啊，没有回乡证啊，他还应该有回乡证跟身份证配到一起的是可以的，你知道吗？这个回香港的是，我就变成香港公民了嘛，对不对？我就拿这个，然后呢，他就商量怎么逃。他们跟我接头的人呢，就说坐汽车是最好的，坐船的费用比较贵，那坐汽车比较好。这个问题是，你怎么进深圳？你进不了深圳，你就逃不出去，因为深圳是属于特区，有特区身份证或者香港回乡证。才能进去。那他说我现在给你个身份证，广东的不是那个香港的，所以你没问题了，你可以逃，跟我们一起走。我说好吧。他一说汽车，我说汽车那要过哪儿？他过罗湖桥。我说那过罗湖桥是不是经过海关呢？他说是啊，那经过海关。我海关那我是假的，那哪行啊？他这个我不行，我不能走海关，我就坚持不走海关。他说的，那你为什么不走？大家都这么走的，我们救了很多人呢，都是这么走的。我说不行，我说我要坐船。他说那坐船那费用高。我说你还差多少？他说坐船你起码还得20000。我说我再给你20000，我也坐船。后来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坐这个呢？他说很多人都就是这种打工的，逃到香港打完工，过一天又回来了，过一天再渡过去，就2000块啊，这很简单的，坐计程车就过去了。我也不吱声，我说反正我不做。他问我你是不是有通缉令？那我那个时候我想我不告人家也厚道，那抓人家也被抓了嘛，对不对？我说对，我有。他立刻就说那你是张伯利对吧？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都抓了，都跑出去了，就现在剩你一个，都找你呢。那这个我得回去跟老板说，一跟老板说涨价了50万。这就是我的经历。那我就觉得这个我真的那时候打死我都借不到50万。我说因为我也没有跟港支联联络，港支联有钱我也没联络，我也不知道他们有这个黄雀行动，我知道不知道，那时候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我到海外才知道有个黄雀行动。还好不知道，我没找他们，要我找他们，我那2年以后那时候跟王俊涛那早抓了所以呢我就说好。这个那如果你不渡就算了，你把钱还给我，我自己想办法。我想我游泳游过去，天天练游泳。他想着，他说不行啊，这钱我给你花了，你身份证都是花钱买的，对吧？另外你这个找不了，就是我说那就算了，你花了就花了，我们这个 我这生意就算结束了，你也别举报我，对吧？这个钱我也不要，那这就拉倒了。就一个多礼拜我在想别的辙，我就这个想辙这过程中的一个礼拜啊，哎呦难，如坐针毡呐、啊。那广州天热呀，我一天呐、啊、一身汗一身汗的，蚊子咬的一身包一身包的。我躲在一个房子底下，就是底下就是一个鱼塘。啊，天天吃了里边那个鱼，那个鱼叫什么什么什么虱啊？这个，就他们广东的鱼，那底下都是大便，那个臭的要死，那鱼就吃屎。我就躲在那儿，你知道吗？这个每天，就担心警察来。那这个我就再找其他的渠道就没钱了嘛，我手里一点钱都没有，都给了他们。啊，这个人呢，真有良心。过了几天找我了，通过的朋友找到我。说我们帮你一次，我们老板来了要见你啊，这个你是不是要他要不要帮助你，还要多少钱你跟他谈。我说老板呢，香港来的老板呢，因为跟我聊的都是广东人。好了，你是我们见面跟那个老板见面在流花宾馆，大家你们广东弟兄姊妹朋友知道流花宾馆，流花宾馆就是这个火车站旁边那个宾馆，那对我来说那太高级的宾馆了，我都没进过这种高级的宾馆，对吧？我在山沟里藏两年，我哪进过这种高级。他说请你到流花宾馆，到那儿有人会来找你啊。那我当时就啊也姓李啊，就李先生，我找你啊，我就啊在这宾馆等着啊，等着。那身份证都给他们了，还给他们了，我香港身份证也没有了，手里啥都没有了啊，没有了。那一天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一天，那天或者我就被抓了坐牢了，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也知道王丹他们就判了4年5年，我想也不怕，我抓了也就5年6年的，也无所谓了，我那时候胆儿挺大的，也不怕了。旁边有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子，她就走到钢琴旁边就弹了一首歌，那首歌叫《在水一方》。哎呀，我听着我就流泪，眼泪就这样哗哗的流。弹完，他弹完了，看了我一眼，跟他一起来的有一个人就走向我说：“李先生吗？”我说：“是。”啊，你跟我来吧，我就跟他去了，在流花宾馆的一个包间里边，一桌菜，就我跟一个年轻人，我们两个人，多一个都没有，一大桌菜，十几个菜，哇，那个菜我都没吃过。都是很高级菜，他们那广东人的菜做的太好了，所以我爱吃广东菜。那青菜也炒的特别绿，你知道吗？不像东北的青菜炖的黑咕隆咚的。然后呢，打开了两瓶酒，一瓶是茅台，一瓶我不认识，一个叉一个圈儿。他问我喝哪个，我说那我当然喝茅台啊，我不认识那酒啊。我说那一叉一圈那什么呀？他说那叫 XO。他说这很贵的，这叫人头马，法国酒。哎呀，我看这老板这么爽快干嘛，啥意思啊？我说那就喝吧，反正这两瓶酒咱就都喝了得了呗。这两瓶酒就要我都喝，他也喝，他也挺能喝，我们俩就一边喝一边聊，聊得挺好。他说的这个年轻人呢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就说张先生我很佩服你能跑2年，什么样的毅力，什么样的智慧可以在国内藏2年，我真的佩服你。我今天呢当人们跟我说是你，我就来了，我就要见你一面。我今天帮你一次，这个钱我不再要了，就这么多。然后呢，这个我说啊，你今天这么铺张，这一桌酒席，我说我真不好意思。他说这不都你的钱买的吗？这呵呵，他说这也不是我的钱，这不你付的钱吗？吃吧，你别不好意思。哎呦，反正这人太有意思了，这一见如故，两人你知道吗？哎呦，那真的是生死之交，就这么，我就这就是生死之交。然后喝，我们俩把两瓶酒喝光了，把他喝多了，这个就告诉我说不再加钱，一分钱不加，我救你。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李鹏抓人我管不着，人家总理那咱管不着，我救人他也抓不着，他也管不了。他有抓人的权利，我有救人的权利。哎呦，我说你这好啊， 我说你这个上帝派来的天使啊，说那我都不敢说，他说但是我救你一定讨上帝喜悦，你看这个人多了不起。哎呀，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哦。这个后来我们俩就讨论细节，那怎么进深圳他也不知道，他那怎么进呢？你看你又不能坐计程车啊，这个船到不了广州，船就只能到深圳啊。我说要不然你听我的，我逃了两年比较有经验啊，我说你咱们坐火车，因为我在铁路做了两年记者，不是两年，我做在铁路做了八年记者，有两年我是在广州做记者，就是采访广州到深圳的复线铁路建设，那叫广深复线铁路建设，我是那个在这采访的记者，我住在东莞，住在樟木头，所以那段我特别熟，每一个车站我都熟得很，那火车站我非常熟，火车不是每个车厢都有电脑，我说你不用担心火车上没电脑啊，没有，所以我们这个身份证是可以混过去的。他说那好，那听你的，抓着了你自己负责。那后来这个当天我就又回到我的小破屋睡啊，要告别小破屋，心里挺激动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广州火车站去见面了。他带着一个他太太啊，还有另外几组人，六个人我都认识，他们坐在一个车厢的不同位置，然后给我一个女孩子跟着我说，你这是你女朋友，你什么都别说，这个女朋友是广东香港人，她说话就行了，你别讲话，你讲话就露馅儿。她说我长得像广东人，你长得很像广东人哦，你长得像香港人呢，只要你不讲话，你就是一个广东仔啊！对，我当时就不要讲话嘛啊，所以我就不讲话。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被这个抓到的话，你千万别往我们这边看啊！我说那女孩怎么办呢？他说那他没办法，他拿钱了嘛，那他就得付代价。哎呀，所以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朝你要这么多钱？就是我们救你的时候。我们如果救成功了，这个就是个悲喜事，我们就赚了。如果我们失败了，抓一个人跟你一起被抓了，那我们这人我们就得养他爸妈呀，我们得给钱的，所以这个生意我们就赚不成了，抓两个我们就赔了，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多钱？那你这个怎么要那么多钱就算帮你，如果抓了，那我们就赔了，这个就倒霉了，这公司就垮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样一个公司后来我们感谢神啊，真的一上火车我就在后边排队，那人呢就一个一个检查的身份证啊，检查回乡证，我没有回乡证，我只有身份证，那我他就告诉如果你问你这个回乡证忘那就这么说，火车一般的还能够让你上去他也我估计他也没有贿赂他们，他要贿赂那不就简单了吗？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撞大运了，这个我就一直在祷告。这个火车人都快上完的时候，火车时间快到了，这个检票的这列车员搞得快上快上，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就其实拿身份证一晃一个一个就上去了，一个身份证一个车票一晃我就上去了。中间警察来检查过一次，我在喝可乐的时候看报纸呢。警察来了，一个警察一个乘警啊，还有一个服务员，一个一个检查我们的身份证，看了我的身份证又看看我，没讲话，啥都没说，过去了。我就到了深圳啊，深圳我已经这个好几年没来了，原来我是经常去的。然后呢，那深圳那就一条大街，那没多大啊，这个一个计程车就把我们接走了，把我接走了，就换人了，计程车司机我也不认识了，跟我的人都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蛇口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吃早餐的这个一个小那好像工地那种棚子一样，卖那个豆浆的油条的，我们就吃了点油条豆浆，然后他就这个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工地，这个是蛇口，那个是大楼正在建，一栋一栋的在建大楼，就在这大楼在建这个工地里边穿行。 穿过了三栋大楼，到了海边。马一看大海，他们停了很多的远洋巨轮啊，这个很多，还有一些的小船、渔船都有啊。然后呢，带我那个人，那个蛇头就告诉我说往下看。我一看，一个船就停在那，就一个悬崖下边，那个根本没有梯子，大概有一房多高。我说我怎么上船啊？他说跳。怎么上船？还哪有梯子给你？我就对准了就跳去，反正跳就跳到海里没关系，就砰就跳去了，上了船，上了船，这船就开了。那船太快了，那个速度，他就奔一个大的游艇，不是那个货轮冲过去，奔货轮冲过去。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奔货轮去了？那解放军旁边巡逻艇就离得不远嘛。他说这个货轮过去以后，他以为是货轮到岸上的船嘛，他不太注意这个。到了货轮，他沿着货轮转一圈，他噌就往大的东海跑，往那个香港跑，速度很快。跑的时候，那我就没坐过这么快的船，我有点紧张嘛。哎，我还大声喊，我说你慢点，这翻了怎么办？啊，那个黑社会那个人就说，那个渡我那个蛇头就说，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哎呀，我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我觉得这句话带有哲学意义，也带有神学意义。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从一个蛇头的口里出来，我觉得这个人文化水平太高。我是13分钟到了香港，我到那个地方叫做到那地方叫做元朗。我今天可以讲啊，这个当时我逃到香港的时候，香港警察跟我谈了一夜，问我在哪儿住的，我就不上，我就不说，我就不讲。他要知道我在哪儿住，他就知道哪拨人救的，那他们就可以抓那个蛇头，你知道吗？那就不讲，所以叫元朗。啊，那个快艇减慢速度以后，他就跟我说到香港了。哇，哎呦，这人呐、逃出升天那种感觉，就真的像再生一次。那种感觉，我心里的那种狂喜啊，狂喜。然后呢，那个看到那个鸭子的那个潜水的地方，啪跑，就它飞到从那个船就冲到海里边，冲到的那个内河里边，停下来，我就上岸了。岸上全是那个灌木丛丛的，也没有什么人。我到那儿我就上去以后，他们抽颗烟啊，等着车的时候我就跪下了，我就对着深圳对着中国那边我给跪下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啊，这个我就说我有一天会回来的，妈爸，我会回来的。这个到现在我还没回去，31年啊，人生啊，一晃30年过去，我爸妈都在天上了，也离开这世界了，我还是没有回去。这人生，我们这一逃亡，整个人生就像一叶扁舟，就抛出去，抛到大海里，随着随浪漂泊，漂到哪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就到了香港了，到了香港了，他们就我就在那个一个房子，他把我送了一个房子在那等，等谁我也不知道，问他讲广东话，他听不太懂。那个人就把我扔这儿了，然后对，还让我签个名啊，那我给他签个黄明志，我没有签张茉莉，我签了个名啊。他说你给我签个名啊，拿个本儿，我就给他签了个黄明志，当时叫黄明志啊。当然他对我有要求，他说你2年之内你不能说你从哪里上岸的。我今年31年了，我才说我在元朗上岸啊，我是在元朗上的岸，他就不能讲这段历史，不能讲的啊。那我也承诺。我后来这个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英国通知了香港政府，香港警察来找我谈，就想了解我在哪儿登陆的，我就不讲，我说我就不干了，我就不讲，我跟人家有约啊、这叫契约精神，人家救了我，人家让我保守秘密，我就保守，打死我都不会讲的，当然他还不敢打我，对吧？他不是中国警察嘛，他是香港的吧？啊，那时候香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还不一样，那是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好了，我这个大概我这段就讲完了。那现在我就讲你们所不知道的。 我到了那时候，我到那已经是我大概是早上七点多钟船开船，到那大概是晃一圈等一等八九点钟。这个时候呢，我就坚持我说我要走了，你们要不要我到香港？我觉得我就不怕了嘛。他你去哪儿啊？我说我找朋友。他找朋友，我们给你送过去吧。我说不用不用，你给我两钱就行了。我到香港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拿个塑料袋，我穿个 T 恤，穿个短裤，因为要化妆嘛，对不对？是像当地的打工仔，头发剪的也是跟香港人的头发很像啊，都剃的就是一小块上面，挺有意思的啊那头发。然后拿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我就装了一个擀面杖。我当年在深山里边，我就有一个那个山楂树，我就把那山楂树锯好了以后，就用那个小刀和那个玻璃把它刮的，然后最后用砂纸弄到滑滑的一个擀面杖。因为我太太当时特别爱吃饺子，我们家没有擀面杖，每次擀面上都到对面那个李科长家去借擀面杖。我就想，哎，做擀面杖留给他，他已经离了。然后等我逃出中国的时候，他也跟我离婚了，北大也开除了我的学籍，共产党开了我的党籍，我当年还是党员，我还是我们班的党的这个骨干干部。然后呢，这个什么都没了，就剩一个擀面杖，这是我离开中国带的唯一的一个东西。这个结果上了岸了以后呢，他后来给了我1000港币，1000块钱，挺多的。我就哎，这不错，这给我1000块钱港币，当然我给了他20000多嘛，对吧？给我1000港币，拿了1000港币，他告诉我，他你要坐计程车，你这个地方很远，这元朗是挺远，你要坐计程车坐到哪里呢？他说你要坐到沙田，沙田呢有一个叫威尔逊爵士医院，威尔逊爵士医院，你到那个。其实医院停下来呢，然后你呢换一个车，换一个什么车呢？换一个红色的的士啊，红色的的士，这个红色的的士能进本港啊。他问我你的朋友在哪里，我说在本港中环呢。我说到美国大使馆大概在中环嘛，对不对？他说的那你就这1000块钱足够了，各位还够你吃个午饭啊，大概差不多，大概要六七百啊，七八百，大概这么一个钱的价码，我记住了。他给我叫了个车，我一句话都没说，他说了一大堆广东话，我就上车了。上车了，我突然就突发奇想，我就想去香港中文大学。我为什么要去香港？我在广场认识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叫邱延亮。我想他当年给我留个名片，他的几座啊，香港中文大学几楼几座，那写的很清楚。我就把那个名片给了这个，我还带着这个名片，我就给了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一看，他就开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当然就碰到香港警察了。哎呀，这个就比较麻烦。我们当年是不能被香港警察抓到的，抓到的也要挺麻烦的。反正那个时候不能落到香港警察手里啊。你逃到那儿，你像这个严家琪啊，像他们这个。他们都没有到香港警察手里，他们到了香港都立刻被英国政府给保护起来。那所以呢，这个到香港之后，你不知道他到你送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或者人家那个中国的那特工打进来把你给弄走怎么办？担心嘛。好了，我就冒着这么一个险，这香港警察就讲了一大堆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我知道他要我身份证嘛，我就把我的香港身份证给他了。看了看就放行了，放行我就当时也没找到这个宣亮，宣亮当时后来才告诉我他已经到台湾了，他香港的工作辞了，回台湾交出去了。所以你看这世界变化多大，没有什么电话也不敢打。那我就告诉那个就到卫星医院嘛，到卫星医院就排队等啊，等完了就换了红色的士，红色的士上去也有好几百，反正我那个钱1000块钱我记得就剩了大概100多块钱。我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好像是上午10点多，11点门还没开呢，10点多很多人在那排队啊，排了大概我看有100-200人吧，排队准备签证的。那人家香港人的排队的那都是非常的啊，一个一个穿的都是西装革履的， 拎着包，哇，那个我穿个短裤，穿个 T 恤，然后一脸疲惫，啊，拎个塑料袋在那排队，不太协调。这个就被人警察就发现了，香港警察就来了。他那个就跟北京大使馆很像，都是武警啊，北京倒是武警在外边，就外边你进不了武警的部分，你根本进不了大使馆，啊，进不了接触不了美国人。那他这个香港领事馆呢，这个也是的，香港领事馆呢，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那个香港的警察在保护着。这有个胖警察，这个胖警察就是眼睛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看，看到我了，他眼就亮了，他就走过来了。他跟我讲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他就讲那个很蹩脚的这个中文，这个他就叫广东官话嘛。他问我说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说我签证干什么？签证呗。他说签证，你把你的护照拿出给我看一下。我哪有护照？对不对？我就一个香港身份证，没护照。我一看，他一看我没有护照，他说你要再让我就抓起，我把你抓起来。那好了，那我说那我就走了。我一看他不行啊，他不让我排队啊，我一排队他就要护照，我没有护照。我就想到我逃两年了，这个思维啊，就是有一些的逃难者的思路，我想我跳墙总可以吧。我是经常会跳墙的，那时候在山里待两年，追兔子我也追过，追鹿我也追过，你知道吗？什么都干，那我跑得很快的，我上树也很高，很快。那时候身体没什么赘肉，全是精肉啊，两年对吧？我就沿着大使馆转一圈，后边的墙特别高，有一棵树啊，是梧桐树，就在墙边，离墙不远，但离墙有一米多。我爬到树上，我就可以跳到墙上，从墙上我就可以跳到底下，那墙大概两米多高嘛。我想的很好，我就看人不多，我就上树了。当我一上树啊，我爬到了比墙高，刚要往墙跳，我就看到那狼狗在那儿站着呢，还有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啊，在那儿站着，抱着冲锋枪。哎呀，我一想这不能跳，我这一跳他就得开枪啊，那狼狗都把我咬了，他这一开枪，明天香港报纸登21名学生领袖张国立被美军击毙。我想这多大笑话，所以我又出溜下来了，我就出溜一下下来，我跟那个士兵打了个招呼，客气打招呼就下来，不好意思我就下来。下来我还是进不去大使馆，那我怎么办？我想我看看法国大使馆还有英国大使馆，就都附近嘛。那时候就那条街都大使馆，我想去哪大使馆就去，想去哪国家去哪国家。你看那时候这选择就很多，想去哪国，我想去法国吧，我就奔法国大使馆就去了。快到那附近，发现也是啊，也是一样的排队，也是这个香港警察那儿，同样道理嘛。我想，哎，我又回来了，回来不还有100多块钱吗？要了杯咖啡。然后呢，这个要了一片面包，吃完有劲儿了。我想我这个我还得回去排队去，我看我怎么钻进去再说。我反正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嘛，对不对？那既然我今天都逃到这儿了，就我怕什么，对不对？我总是能够出来的吧，对吧？我能想办法吗？我就到了美国大使馆，到那个大使馆没人了。排队这个队伍没了，人都进去放人了，全进到里边排队去了，外边没人了。哎，这个警察胖警察也不见了。这个，哎呦，这机会不错，我就一步就进了大使馆的大厅。这个他们签证处的大厅，我一进大厅，排了有那么五六个队，一队一队干嘛都有，有签证的，然后办其他的，反正就都排队呢。那大厅挺空旷的。很多人在这排队，都排到不是那一队了，就排了好多队。那我也不知道往哪队排呀，对吧？这个哪队排，我啥都没有，排哪队呀？我看，我正想着，这胖警察又来了。这胖警察就盯住又是我，哇！他这次决定要逮捕我了。他说：“好，又是你。”就立刻叫来两个同伴，抓住这个人。那我就跑啊，我不能让他抓住，对吧？我就在大厅上转圈跑，他那有两个柱子，我就转着跑，转什么？他胖，他哪能跑过我呀？那大家笑的，连那个美国那个签证官都不签证了，看着笑的要死。 那个牵绳的人也哈哈笑，我就跑，他就追，就在院里大概追了得有四五分钟。我有时候就跑到人群里去了，他就抓不着我，就胖了，累得要死。哎，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安全门，就我看见了。这个安全门呢，是这个就像我们在机场那种啊，就安检门。我也不知道安检门是干嘛的，但我看到安检门里边是坐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军官坐在那里边。哎，我想我找美国人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我就赶紧一步就跨进安全门，我身上啥都没有，一个擀面杖，他怎么会叫呢？也不会叫，没什么东西，穿上短裤，我就一步就跳进这个安全门里边了。哎，我一跳安全门，那个里边那个警察要推到安全门，他进不来，他不让他进了。他刚一到门，那个美国的女军人说：“大，哎，他就不能进来了。”哎，我看这好，他说：“你出来，出来！”他让我出来，那我能出去吗？我刚好又逃进，我怎么能出去？我说你进来，你进来，他进不来。那个美国那人不让他进。哎呀，这对我来说太高兴了，我终于逃到了美国人的怀抱。这个美国人女孩说：“你坐一下，你坐一下，累不累啊？”哎，我中文讲不错。他说的是啊，那你累不累？我说我当然累啊。他说你喝口水，你坐着，你坐着。你问我干我问你，你是不是要避难呢？哎呀，我说你这天才啊，你这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兵呢？我一看这像嘛，对吧？你坐着。那么你有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我说那我得找你们领导谈。他说那你有预约没有？我说预什么预约？哪有预约？他说那你找谁？我说找总领是吧？谁职务最高？总领是职务最高，我就找总领。他看到我的总领是开会忙着，你这样你等一下。他就把我，他怕这警察把我一进来薅出去，他就把我带到了里边一个会议室一个房间，然后他让我等着，这个，结果来了个男军人，高啊，大高个，有1.9米多，帅呀、啊，那小伙帅，比苏联军人帅，我觉得这个苏联军人也挺帅，其实大高个啊，然后这我美军苏军我都见过，逃亡过程中，对不对？这个我。这个是个美军，我看是个上校啊，军衔是个上校。他叫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了。我是代表总领事过来问你，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申请政治避难？你有什么来证明你的材料？我就说我姓张，My name 伯利张啊，我张伯利。他说你把你的名字写给我，你有什么证明你资料的吗？我就把鞋脱了。我这鞋跟里边啊，那鞋垫是个夹层，我里边夹一张我的通缉令啊，我就把我的通缉令，当时中国政府印的通缉令印了很多，哪儿都有，你知道吗？这个报纸也登，我还带了一个光明日报，上面有21个人的这个名字，剪的就把那块剪下来，我就指着那个我那个照片说，我就这个人，我就给了他，他就走了。我在那儿喝了一杯咖啡的时间不到，来了一群人，一群美国人，跟着一个年长的，我想这是官了。但后来我知道这是总领事 William， 他全名我得叫不起来，叫 William。这 William 原来是国务院这个专门管北京事务的一个官员，后来做了香港的总领事，所以他对我很了解。威廉姆见到我的时候，后面一批官员，当然还有记者，不是记者，他们自己带着照相机就开始照相。他见到我，他说：“张伯利 ，Welcome。”我看着他，我说：“你怎么不需要确认我身份吗？你看苏联把我确认身份就确认了一个多月。”啊，就说我不是，那天天审，他不用，他一眼就看都是我。他说张伯利，他说我们找了你2年。哎呀，我那时候感觉到特温暖，还有人找我，我这个都已经，我就全世界都把我忘了，我在那。然后他就把我抱在怀里边，眼泪呀、啊、就从他的眼睛掉到我脸上，他比我个高，高一头，就掉到我脸上。哎呀，我那一刻我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人家是谁呢？人家是美国这个驻香港的最高的首长，抱着一个穿着短裤、穿着 T 恤的一个爬上岸的逃亡者，我都没有哭，我逃两年都没眼泪了，我逃掉两年，我经历事情太多，眼泪都没了，他哭了，他就说：“张先生，你吃苦了。”这两年我不说我都会想你经历了哪些事情，你吃太多苦了。我们坐下来好不好？啊，这个那天我也特别感动，我也掉眼泪了。我看到他掉眼泪，我也掉了。那几个女官员也都眼泪都潮乎乎了。我坐下来，他说我呢在开会啊，我就会把你交给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人来帮助你。他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美国？那法国、英国你都没有选择，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他没问我这两年怎么逃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我当时那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哎呀求人家，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说你看哈，这个我转来转去大门都进不来，就你们这些大门我进来了，这个进这司仪往这一扔，这几个大使馆我一看，就你们这个门我钻进，其他门我钻不进去，我就这么来的。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好意思说，就是我们帮你，你不好意思说，因为你中国知识分子都爱面子啊。他说这样，我的问题是你要求去美国，不是我让你去美国。我说那当然，他说这个所以你就提出申请好了。你提出申请，你说你要求去美国，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欢迎你，我们的国家会保护你。哎呀，你想我当年逃了两年，逃到苏联，苏联邦家给我扔回来，哎，我逃到美国这个香港的这个最高的官员说这句话，说我们的国家可以帮助你，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欢迎你。哎呦，我当时心里觉得非常温暖。我觉得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些逃亡者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躲的。如果这世界没有美国，这个世界完全另外一样。为什么我很爱美国呢？有人说我这个爱的美国啊，这个我就爱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没人要的人，这个国家就要了，不仅要了，还给我们受教育生存的一个机会。我很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伟大，它有伟大的胸怀啊，这个所以我在这里有很多的学习，对我来说。好了，我再接着讲吧。那然后他就跟我握手，就走了，开会去了。开会去了，就这些官员就开始讨论我的问题，开会了。讨论一会儿，我吃了一个午饭，吃完了。他们就把我带上车了，我当然不走啊！我说这大使馆多安全呢，我不走，这地方太好了，太安全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啊，这不是住人的地方，我们得把你安排一个住下来啊。我说住哪儿啊？他说你别担心，你跟我们走。就去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在湾仔，叫万豪酒店，很高级啊，这个万豪酒店。在二十几楼，22楼，我记得二十一楼、22楼，我们上去了以后，有一个美国的官员，中文讲得很好，姓张，跟我一个姓啊，这我管他叫张先生，他也叫我张先生。所以这个还有两个除了他还有两个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年轻的士兵，那当然他们都穿着便衣，我们四个人是一个车，就把我们从大使馆带出来。哎呀，带出来的时候我心情特别的复杂，我在门口撒么两个小时进不去，我就看大使馆的车一个的从那大使馆开出来，我就想拦一个车进去，没想到我就坐上大使馆的车了，就把我带到了这个万豪啊住下了。我在里边的套间里边的一个房间，他们啊这个官员陪着我，外边有两个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我说安全吗？他说安全。这个万豪酒店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安全，放心吧，这个安全我们会安排的。哎呀，住下来了，到这时已经折腾到晚上了，我们开始吃晚饭了嘛？你看这一天折腾的啊， 这一天这个惊心动魄，然后呢这个晚上呢这个我们也不能下去，送餐的用这个一个车子把餐送上来，送到我的房间啊，这个好多好吃的。然后呢他那个还有酒柜，他就说我想张先生我们应该喝杯酒庆贺你的新生逃出升天。我说那当然一定要喝，我说这酒很贵吧，他说你放心吧，给我们付钱，你也没钱我不用你付钱，你喝吧。你看我当然一看就茅台啊，对不对，我就盯着茅台，我就拿一瓶茅台。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喝瓶香槟，那没问题呢，开吧。他说这按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应该开香槟庆祝你这个逃出升天。哎呀，开了一瓶香槟，我们俩就喝起来了。我喝一杯不好喝呀，那剩着他喝了，我就把一瓶茅台给喝了。喝的这个有点喝的挺，哇，这个喝的这个酒喝的很好。我在山里边刚喝那60度的老白干，就那时候我能喝一瓶，一喝酒啥都忘了，就不害怕。我这一喝这一瓶茅台没怎么样，我还想喝，他不让我喝。后来我就看着那外边那个外边的香港的夜色，太美了，香港真的最美丽的城市，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城市。香港人，我就想着帮助我这些连黑社会的人都那么好，香港人该有多好。我看到那个外边的那个游泳池，人在游泳，路边人在散步，那么的自由。我现在空气都是咸的，真的。我在那窗子看着，我就想到我昨天还得这个广东的那个屎塘子上面那个破房子里边躲着，今天就在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我觉得这人生就像坐过山车，要悠悠的这么跑，哎呀，做梦一样，人就像做梦一样，人的一生真像做梦一样。就这样，我到了香港。哎呀，这个时间我看我讲多长时间了，这也不能讲太长，讲不了。所以我看这个现在是7:16，我讲了一个1小时16分钟了，明天讲吧，今天就到这儿吧。那个到了香港啊，我香港还有几天的时间，有很多的经历，这个都是独家新闻，没有披露的。陈小平啊，火牌昨天给我留话说，你别在这儿讲了，这个到我这儿来讲啊，对吧？这些的这个都来从来没有透露的东西，到我这儿来讲得了。我在我这小园地聊着不跟大家，那我先讲着吧，哪天我们再到你那儿讲。高光俊说我也要讲，他也讲他的逃亡，我说我们都应该讲，把它讲出来吧。30多年过去了。当然我讲，你看我刚才讲国内的除了一雷啊，这个离开这世界了，我漏了他的名字，其他我不会漏名字的啊。这个那你要猜就猜了，对不对？那我不管了，但是我这个不会漏名字的。这个所以我就这样的跑到香港，我觉得都是上帝的一个眷顾。你看这每一步，你看那黑社会，哎呀，这个刚开始联络谈得好，突然不行了，结果人家黑社会老大来了。那老大简直就是个哲学家，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而且这人还是一个啊，这个古道热肠的人。你想做香港黑社会不容易的，那这个我就觉得香港黑社会都比中国的警察好，你知道吗？讲义气啊，古道热肠，说话算话，最后没要钱，就那么多钱，再也没有要钱，知道吗？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找我说，哎呀，当年我们救了你，你应该感谢我们。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特别，真特别。那到了香港呢，也看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啊，这一天的，我跟你讲就是香港的一天的故事，这一天非常的经典的故事。那一天晚上一夜未眠，那么好的酒店我都没有睡好觉，就一夜未眠，就浮想联翩，好多就想，还想国内监狱里的那些王丹呐、 这个顾海峰啊，他们怎么样啊？哎呀，我逃出来了，他们还在监狱里边，想的都是这。哎，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哈，各位朋友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聊，这是真的是要归荣耀给神呐、啊，这个是我今天能走到今天，能逃出来，完全是要归荣耀给上帝。那我们啊，明天是查经，礼拜五，明天我带大家查启示录。啊，礼拜六也带大家查启示录。我们礼拜一接着啊来分享我这个个人的这个流亡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流亡的生活，这个非常的这个苦，非常苦啊，孤独啊，感觉到孤独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未知啊，挑战、学习，人生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好，感谢主，我今天看看我们这些多少老朋友，哎呦，今天有1000多人在这里边啊，这个对，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听啊、尤其年轻人，如果你年轻的话，你可能都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啊、这完全是我经历的真实的故事啊。雪儿现在很好，雪儿现在当医生了，在华盛顿呢，所以我现在我天天担心他，因为医院里面天天抢救这些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患者。我女儿医学院毕业以后就做了医生，现在在这个华盛顿 DC 附近的一个医院啊，所以这个她是我女儿12岁来美国的，我逃到美国啊、我是91年到美国，她是9年以后啊、就是2000年6月1号少儿节那天她逃到美国的，我是1991年6月15号到美国的，对，大概是那个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谢谢你们常常为我的女儿祷告，常常惦记她，她也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人，我女儿今年都30了，你知道，对，谢谢啊，30多了，为她祷告，希望找一个爱她的这个弟兄啊，所以我也是天天跟她通电话呀，这个。为他祷告啊，担心他呀，最近他原来在医院里，他一口罩都没有，医院口罩都不够。后来我的很多朋友寄给他一些口罩，他也很感谢。还有国内的弟兄姊妹寄来的口罩，感谢啊。好的，还有开普敦的，欢迎你啊，谢谢啊，谢谢啊，赵爱国牧师，谢谢。赵爱国的牧师的故事也很精彩，哪天我采访着他来给你们讲。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我也讲过他的故事。好，谢谢澳洲的朋友，谢谢啊，这个我们这个旧金山的朋友欢迎啊，香港，谢谢香港，对，我们也为香港祷告，我们能做的就是为香港祷告，希望香港有一个真的，希望香港未来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路很长，我们要悉尼的，谢谢。谢谢瑞雪啊，欢迎，谢谢啊，谢谢巅峰啊，李牧师啊，这个啊，新西兰的北卡的，谢谢小玉，谢谢你，我的好朋友，老朋友，谢谢新加坡的，谢谢，感谢主，还有伯利兹的是哪里啊？这个爱尔兰的，欢迎墨尔本的，西班牙的，罗德岛的，阿联酋的 ，Ohio 的。谢谢爱尔兰的，感谢主，杭州的翻墙过来的，我你看你跟我本事差不多，我也敢翻墙，大使馆的墙我都敢翻，哈哈哈，感谢主，河南的，芬兰的，谢谢，广东顺德，哎呀，顺德我去过，顺德新会，什么北教庙教我都去过，加拿大的欢迎，纽约的。多伦多的，欢迎多伦多的一些老朋友，欢迎你们。牛车水，新加坡的嘛，佛罗里达，欢迎。好的，山西的，就我是半个家乡，我从山西出来的。西伯利亚的啊，西伯利亚的，我逃到你们那里，那不认识你啊。休斯顿的啊，这个银川的，这个是银川，就是韩国的，洛杉矶的。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欢迎你，太好了！我当年逃到香港领事馆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你不在，你是一个可能领事馆的官员了。我特别谢谢你们领事馆，谢谢威廉， 威廉姆可能已经早就离休了，这个不在香港了。特别感谢，非常感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沙巴的，对，刚才我看香港领事馆的这个官员进来了，听我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我还没有公布过，也没写过，因为考虑到很多的关系，但今天跟大家聊了。谢谢东北的老乡欢迎我回去。还有佩斯啊，陈佩斯啊，欢迎你啊。这个我到匈牙利就看到布达佩斯，后来据说这个布达和佩斯的名字从这里出来的，你们兄弟两个。好，感谢主，上帝祝福大家，愿神与你们同在。对，我们要为香港祷告啊，看到每天我看到香港我都会流泪，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跟我们当年的广场一样，我流泪。这个流泪为你们祷告。好，上帝祝福啊！今天就张牧立谈天说地就分享到这里啊。明水是我老乡，我家乡的啊，松花江的，欢迎。现在我们礼拜一我再接着聊，好吧？愿上帝祝福你们，与你们同在。我也想这个多讲两句，就是我们人生啊都会经历苦难的，或高或低，但是我们经过了。经过了我们就感恩啊，经过了感恩。我现在也没什么恨，有人说这个我放不下六四恨中国，不是的，我从来不恨中国，我很爱中国。我想我的爱比你们更深沉，比很多人更深沉。我爱这个中国政府，但我不爱这个党，我也不爱这个政府，这是真的。我觉得他们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把中国人和把这中国带到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境地。我觉得所以我的爱我是爱中国，爱中华民族，爱那块土地。当然我不会爱那些迫害我的人，当然我不会恨他们，我也不会恨他。我觉得他们不管警察也好，谁啊，他们也是要做他们的事情。那他们抓他们的，我跑我的嘛。那你抓住了，那就抓住了。那我跑了，你也没辙，对不对？那就这样，各自我们就叫敬诸般自己的义吧。你抓人，我跑，那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历史都是这么写的嘛，对不对？没什么恨的，我也不恨他们，抓着人我也不恨，这个没有可恨的，咱们基督徒也不能恨人嘛，对不对？这个好，谢谢上帝祝福大家啊，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愿神祝福你们。